我们一同来为今天早上的聚会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交托给主，求主使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用玛利亚的心智静坐主的脚前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更加恳求主留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将能听的耳、能看的眼、受教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天天因主的话而受教得力。更加恳求主借着轮子的战斗，让我们造作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也祈求主能够顾念施恩，保守我们思维的环境，求主封闭恶人的眼目，使我们藏在神的爱中，也祈求主能够使我们听的讲的同被一灵所感，让我们在学习主话语的时候，求主除掉一切的拦阻和搅扰，在我们的思维立上篱笆，使仇敌不能任意往来。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历代志下的24章，对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历代志下的24章，对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今天大论的中心是不忘恩，不偏邪，舍命领人归主。不忘恩，不偏邪，舍命领人归主。今天在历代志下的第24章就讲到了约阿施登基做王。所以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他是在神恩中恩典之中做王，因着他的姑姑约示巴和大祭司耶和耶大的拯救，救他脱离亚塔利亚的手，并且在上一章圣经的时候推翻了亚塔利亚的统治，立约阿施坐在大卫的位上。你约阿施，你本是该死该灭亡的，但是蒙了耶和华的拯救，你应当向神感恩。但是看到约阿施作王是在人前行义，在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就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行活在人的面前，行在人的面前。耶和耶大将律法书交在谁啊？交在这个约阿施的手中，但是看到约阿施却没有警醒遵守主的。在上一章23章11节不是说了吗？23章11节说，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耶和耶大立约阿施作王的时候，将律法书放在了约阿施的手中，但是约阿施没有平生诵读。在耶和耶大去世之后，约阿施听从这些犹大首领的挑唆，忘恩负义，你背弃主道，你竟然偏离神的旨意，你却犯罪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大大的作恶，干犯神。而且不受尊敬，神借着耶和亚达的儿子，耶和耶达的儿子撒加利亚来警戒被盗的约阿施王，他不受警戒，甚至他忘恩犯罪，行大恶，杀了耶和亚达的儿子。最终受到精神管教，首先是交在亚兰人的手中，然后呢身患重病仍然不肯悔改，最后被臣仆背叛而死。今天的约阿施为我们的警戒，为我们的警戒。我们不是老恶的王，阿们，我们乃是好好的遵行神旨。对到今天，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是保罗继续的来抵挡假使徒。所以看到了今天保罗来阐明，对不对？阐明提醒保罗，今天不是提醒吗？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但是你受了这些假使徒的搅扰，失去了。保罗说，我怕，只怕你们失去向神所存 纯一清洁的心，如同蛇引诱了夏娃一样。所以保罗来见证，保罗来见证他为更多的教会所付的代价。所以心偏于己，容大假使徒，以致受迷惑。当然保罗一方面来抵挡假使徒，一方面来抵挡假使徒，一方面来见证，对吧？一方面来见证所受的患难，为福音所受的患难，目的是坚固哥林多教会从假使徒的迷惑之下能够脱离出来。所以保罗也在见证自己做基督使徒的明证。这边就看到保罗的榜样，爱神爱教会爱人，那边就看到了约阿是弃神作恶偏邪呀。求主怜悯，让我们效法使徒的榜样。那边就是忘恩，对吧？忘恩，约阿是的忘恩。对，到这边呢，我想就是讲到哥林多教会受了假使徒的影响，一致心偏邪呀。所以我们不忘恩，不偏邪呀，效法使徒，舍命领人归主，就是今天大人的中心。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我们先从历代志下的第24章开始。历代志下的24章，我们就看下来吧。来看1到3节，说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就看到了约阿施是死里逃生，蒙恩作王，真是死里逃生啊！神救他，神救他脱离亚塔利亚的手，你大难中蒙拯救，你受膏坐在大卫的位上，你应当向神感恩。但是看到2节，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活在人前，非行在神的面前，不是行在神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什么意思？耶和耶大教导他的时候，对不对？每次讲到这张圣经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信长多少的时候，我们做小驴驹的，或者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神的，我们是否也是在人前的侍奉在长辈面前追求很爱主？我就想以前我在神家的时候里面是何等的失败，就是神家长辈在的时候早上5点钟就起来了灯就亮了，然后呢就读经，然后看看今天的轮子。那长辈不在了，哎呀，我们以前在神家的时候都是8点钟我们才聚会，有的时候甚至都睡到7点多才起来，潦潦草草的，甚至早饭都不吃，睡到7点多。好像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爱主是行在人的面前，包括现在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显明我们很爱主，显明我们敬虔的追求侍奉，但是到家里面，尤其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哎呀，心偏于己，犯罪看不该看的，说不该说的，做不该说的，做的我想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保罗嘛，在哥林多后书说的非常清楚，我们每个人我们在神前都是显明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不是活在当然我们也是活在人的面前，更是行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当然要活在人的面前，因为我们要做一台戏，要演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但更重要的是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经得起神的鉴察。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想约阿施他缺少的就是心灵和诚实，他里面不敬畏神，只是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他受耶和耶大的教导，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有耶和耶大来归正他，但他自己没有平生诵读耶和华的律法书，没有将主道刻在心板上，以至于在耶和耶大死后就快快的偏离主道。我们要留心受教， 阿们，我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行人眼中看为正的，讨人的喜欢，我们乃是讨神的喜欢。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并且生儿养女，这一点不是很好，对吧？因为在创世纪说的非常清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他娶了两个妻，我想也是在恩中恩典中相安逸，恩典中相安逸。接下来第四节就看到了约阿诗，他有看见，非常好，对吧？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在行为当中当有，就是光有看见不行，光要求别人不行，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付上代价，对吧？此后约阿诗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呀？在下面的时候我看一下啊，就是在第七节，第七节就提到了原因，说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这就是原因。因为在耶和耶大不是在亚他利亚，不单单是在亚他利亚做王，就是在亚马谢和谁呀、亚马谢和约兰做王的时候，神的殿被玷污了，他拆毁了神的殿，并且将神殿中分别为圣的物来供奉巴利，所以殿有了破口，要重修耶和华的殿，所以有意重修，很好，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的，看见了殿中的破口，非常的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你要付上代价。对方那边我想就是谁啊？就是保罗。保罗看到了哥林多教会的破口，他为哥林多教会付足了代价，付足了代价，堵住哥林多教会的破口。保罗一共写了两封书信，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但是看到约阿诗，他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所以让别人吩咐别人急速办理，自己呢却不肯动，对吧？自己却不肯付上代价，在侍奉神的这件事上没有热心。我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否是这样？尤其是讲道人最容易在这世上犯错。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讲道，对不对？讲道的时候我们经常去讲，看到现在教会当中有破口，没有年轻的弟兄姊妹兴起，对不对？或者说缺少工人兴起，缺少服侍的服侍圣工的工人。我们讲台的时候我们呼吁，哎呀，求主能够兴起更多的年轻人来，因为这是神，这是教会现今的破口嘛。发现现在教会就是有这个问题，年老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了，年轻的没有兴起来，但是自己呢不肯付上代价，我们自己呢没有付代价为现今的教会好好的祷告。我们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弟兄姊妹要为教会好好的祷告，自己不肯祷告，不肯读报告，甚至我们都不肯把自己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去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没有以身作则，你看到利未人也什么？利未人也不急速办理，所以约阿诗的话语当中没有分量。为什么约阿诗的话语中没有分量？因为他不爱神，他里面没有侍奉神的热心。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多像耶和耶大，像这个约阿诗一样，嘴上很爱主啊，神也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本身就在教会当中是讲道人嘛，是同工啊，让我们看到现今教会的破口，我想你我要付上代价。阿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不能说你还让你的儿女在地上追求，让他贪爱现今的世界，让他在这个地上将来有出息，不行。我们既然我们看见了，我们要以身作则。当然利未人我认为有问题啊，利未人不急速办理，这也有问题，这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看守神的殿，在神的殿中警醒侍奉吗？在殿中守门，在殿中侍奉的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啊，你应当急速办理。于是招了大祭司耶和耶达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均像，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所以就看到了这个约阿施责人不责己，真是自高自大，对不对啊？责人不责己，他责备谁啊？责备利未人，责备祭司耶和耶达。你自己有没有付上代价？在修理神殿的事情上，你愿不愿意甘心奉献？你要求百姓奉献，当然百姓也要照例嘛。然后这是当纳到神殿中的啊，照例奉入神殿中的，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修殿的费用，这个是对的。但是你约阿施，你有没有奉献？你有没有将自己的金银分别为圣献给神，做于修殿的使用，如同你的祖宗大卫一样？大卫将自己一生所需所需用的都奉献作为建殿使用的材料。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强调，你要爱神，你要受苦，你要舍己啊，你要起来堵住教会的破口。我们有没有求助怜悯呢？阿们，真的让我们真是被神的爱所激励，不忘记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情。我们都是死中蒙救的，神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搭救出来，我们是蒙救蒙解脱的儿女，我们要爱神，要奉献。于是王下令在列王记就提到了是谁啊？是对不起，还有第七节呢，因为厄父亚哈利亚的众子摧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就看到了当时亚哈利亚做王的时候摧毁神殿，对不对？将这些圣物去供奉巴利，污秽玷污污秽了神的殿，所以需要重修，对吧？你看现在多少的教会受了这个大淫妇的搅扰，殿中有神的教会有破口。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尤其是作为工人，我们要付上代价堵住破口，对待他们就如同哥林多的教会受了假使徒的影响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攻击论断毁谤使徒保罗今天就为哥林多教会付上代价堵住破口，非常的好。于是王下令，在历代志下不是王下就提到了是谁啊？是耶和耶大下令，对吧？在列王记下就提到的是十二章嘛，就是第九节，十二章第九节不是说了吗？说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的进耶和华殿的右边。今天也是，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外面不是门外，就如同我们现在进教会的时候每个奉献箱一样类似。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的捐献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的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阿们，这真的非常好。所以通告全民，你要通管全民，要感恩奉献，对吧？要把这个捐献送来，百姓都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真诚的奉献，目的是为要修堵破口。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仍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这真的太好了。为什么积蓄的银子甚多？就是百姓都甘心奉献，百姓都把银子拿来放入到这个柜中，用以修理神殿。十二节，王与耶和耶大将油渍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特别好。我想这些办事的人都是诚实忠心办事，他们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 重建修理耶和华的殿。那我想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忠心办事。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给我们的托付。在哪里？在列王记就写得非常清楚，在列王记就写到了，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十二章的十五节说，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这一点真的很好。我想这些工人，他在神的殿中为主做工，忠心诚实办事，忠心诚实办事，不用算账，不用和他们算账。我想我们侍奉神也要诚实忠心。有的时候我们是做就是各样的，就是神将恩赐赐给我们，我们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有做木匠的，有做石匠的，有做铜匠的，有做铁匠的，因为在神的殿中有各样的器皿，对不对？有石匠的工作，有木匠的工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侍奉神，我们也是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的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所以工程完毕，修的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达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工，并金银的器皿。所以又用这剩下的这些银子，对吧，金银做什么？做器皿和调工，就是做大小的器皿都献给神，是不是啊？都献给神，非常的好。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的殿里献燔祭。其实我想你不是耶和耶大在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要常常的在神的殿中献祭，对吧？这是一时的献祭。我们看到不单单是约阿士献血啊，首领约阿士和百姓都献血啊，得罪神，这非常的不好。下面十六节就讲到了耶和耶大的死。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死的时候130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你看他是亚伦的子孙，他不是大卫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祭司都是亚伦的子孙嘛。但是一生向神忠心，蒙神纪念，对吧？一生行善，最终被葬在列王的坟墓当中，太好了。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阿们，领民归神，领民和百姓与神立约，做神子民，太好了。所以神人都纪念耶和耶大的善行。17节啊，就看到了约阿施离弃神。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所以你看到，我想这些众首领就是先前都听从谁呀？都是听从亚塔利亚的。虽然亚塔利亚和跟随亚塔利亚的都被刀杀了，但是我想留的有什么罪恶的权势，对不对呀？所以这些恶首领来见谁？来见约阿施王。所以听从恶首领的话，离弃神，侍奉偶像。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因为亚哈利亚嘛，是亚哈的女儿，对不对呀？因为我们知道亚哈和耶洗别就是拜巴利和亚瑟拉的，看到在约兰做王的时候，就听从亚哈利亚的挑唆，到谁的时候？到然后。亚哈谢的时候，对吧？他的母亲给他肿瘤，更何况亚塔利亚做王的时候呢，都是释放巴亚瑟拉和偶像，所以有这罪，神的愤怒就临到，所以有罪，神怒临到，但神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神还施恩，神还怜悯，神差先知警戒，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神行先知警戒啊，对吧？不听先知劝诫啊，所以神 接下来20节，神感动神让亚撒加利亚的心，神感动撒加利亚来责备罪恶，所以神灵感动。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纳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我想就是在神的殿里了，因为撒加利亚就是死在哪里，因为撒加利亚就是死在了耶和华的院内，在耶和华的院里嘛，用石头将这个撒加利亚给打死了。所以撒加利亚站在上面来警告被盗的百姓和约押说，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所以干犯神不得亨通，离弃神被神离弃。你约押师蒙了耶和华这么大的恩典，竟然背弃。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你看不单单是约押师背叛了啊，对不对？听从这些祝福灵的话，百姓也背叛了耶和华，照王的吩咐。同心谋害啊，同心谋害撒加利亚，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众流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提到了流众先知的血，知道你们在既然对吧，在神的殿和祭坛中间，神的院内，你流谁的血为止，流撒加利亚的血为止，神都要追讨在这个时代了。你恩将仇报，你忘恩撒害祭司，这是忘记了，你不纪念耶和耶大的恩情，这样约押师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你忘记神恩，你忘记人的恩情，你忘恩杀害祭司。撒加利亚也是祭司吗？所以他被灵感动啊，警戒罪恶，不仅你还害死了先知，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尽察审员，所以神尽察，神审员，最终你约押师受报被杀，对吧？死在最终成为我们的警戒。满了一年，神的管教就临到，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押师，这不出于什么？神兴亚兰军兵的管教，我想还是给约押师悔改的机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为什么？因为众首领也是带头作恶，对不对？众首领嘛，带头作恶将所掳掠的财送到大士革王那里。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押师。所以因罪受敌掳掠，因罪受罚，因罪受罚，对不对啊？被敌掳掠，但是看到约押师仍然没有悔改，仍然未曾在神的面前自卑啊，没有寻求神。亚兰人离开约押师的时候，仇敌离开了，他患重病啊，所以神借着亚兰军兵来管教约押师，神借着病重病来管教约押师，约押师都没有悔改，最终呢被臣仆背叛。你背叛神，也被臣仆背叛。他换令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宰上，葬在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所以不得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耶和耶大葬在列王的坟墓当中，你约押师一生所行共纪念，对不对啊？你这样恩中弃神，你背弃啊，结局就是灭亡，成为我们的警戒呀、啊！我们不要忘恩负义啊！约押师真是忘恩负义啊，不纪念神的恩情，也不纪念人的恩情啊，这种受罚被杀，被杀，被他杀的是亚门人亚尼亚的亚士尼亚的儿子撒巴和摩亚夫人士尼里的儿子耶撒巴。至于他的众子和他受的警戒啊，只可惜约押师没有受警戒呀、啊，并他重修神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儿子亚玛谢继续他做王，所以一生都被记录，将来难逃审判。你不受警教，你恩中被杀，你约押师真的是在耶和华的恩典当中啊！你蒙了神所给的厚恩，你恩中放纵自己被杀扑倒，所以你在恩中你离弃神，你被神离弃，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要以约押师为我们永远的教训。 阿们，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要好好的爱主，我们不要轻忽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无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愿要是成为我们的境界。对到这边，我们要效法使徒的榜样。我们来看吧，我们来看这边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林后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今天圣经是四对五，三个一对一，那边的四节对这边的四五两节，就是一对一、一对一、一对一、一对二这样的对下来。好，我们来看这边，我们先看一到六节，我们按照这边的段落啊，就是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的自然段落，我们看下来。我们先看一到第六节，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保罗不自夸，保罗在第十章的时候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提到了，明天的圣经就提到了，保罗说：“我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保罗为什么说愿你们宽容我这点欲望？保罗认为自夸是欲望的，但是保罗要抵挡这些假使徒，对呀，保罗要抵挡这些假使徒，抵挡假使徒吗？所以要见证神的恩典。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就提到了，尤其是今天保罗也说了吗？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对不对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保罗不愿意讲这个，但保罗要抵挡，对不对啊？所以保罗说：“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尤其是第二节就看到了保罗有为父为母的心肠，为哥林多教会尽心竭力。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所以保罗爱教会，看到教会受影响，对不对？中了这个什么？中了这个魔鬼的毒计，没有防备这个五甲三装。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所以他是发神的义怒，就如同摩西下山看见百姓在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也是发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阿们。所以我们也是要如贞洁的童女献给主。保罗以神的祭血为心，保罗为哥林多教会付上代价，你我也是，我们在这种幕后的时代，我们也要如贞洁的童女献给神。我想对到那边，你约阿士作王，你叫什么？你就要平生诵读神的律法书啊！我们如何的成为贞洁的童女献给主？对到那边，我们就不能活在什么？活在人的面前，不能让人看我你看我心生眼中看为正道时，其实里面不敬畏神，对吧？里面没有将主道存在心中。我们要心中存记，嘴上咬定，我如何的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主，将来能够做羔羊的心腹不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做淫妇受迷惑心偏邪的罪神。我想对方大便就需要我们什么？行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以神旨为念。阿们。诵读神的话语，将主道存在心中，心中沉寂，嘴上咬定。你看，两边都是呀。这边是保罗被神所兴起来做使徒，他不忘自己是罪魁蒙恩，他为哥林多教会付上代价。而对那边呢？那边你约阿士作王，你是死里逃生啊，你应当感恩报恩啊，你应当回报主的大爱。但是没有，你约阿士活在人的面前，辜负神的恩典。这边人家 保罗是什么？保罗是一生不忘主的厚恩，他舍己报主恩，回报主恩，没有违背从天而来的意向。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一样。所以失去了呀，先是失去了向神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才被引诱心偏于邪。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夏娃真的在伊甸园中他留心神的境界啊，他爱神，没有破口，没有情欲，我想这个老蛇也无法来诱惑夏娃。为什么受了老蛇的诱惑，心中有破口，失去了向神纯一清洁的心，被引诱，里面有什么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精神的骄傲，以至于被迷惑。我想对待那边不是吗？恩中没有什么，恩中没有警醒，在恩中放纵自己。你要是你蒙了耶和华的恩典啊，你就在那里娶了什么两个妻，生儿养女。我想更重要的是什么？在主道上建立自己。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看到啊，一共三个，另一个，另一个，第一个是什么？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现在有没有？好，女基督。对不对？很早就有了，我们说东方闪电嘛，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的。保罗传的是什么？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阿们。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呢，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这第二个，另一个，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亲爱的弟兄啊，凡灵不可都信，我们都要查炼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都听过，都听过谁啊？都听过这个护盘派那个李长寿的，对吧？那个是我们要留心受教啊，所以另受一个灵，我们都是受圣灵的感动，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我们要防备，我们要查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这是第三个另一个，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所以谁是福音？基督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阿们。你看现在所谓的这个恩典福音，是不是呀？社会福音、恩典福音、成功繁荣，不是。我们要防备，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在原文说你们一点都不能什么容让他，我们一点都不能容让他，不能容让人家道。对到那边，我想这边就是保罗在付代价呀，保罗为教会付代价。对到那边就是呀，对到那边我想就是，你越是一点代价都不肯付，你让人来修，自己却不肯修，是需不需要堵破口？需要，对不对呀？需要来堵住破口。保罗有什么？保罗有里面有决议，要堵住哥林多教会的破口，哥林多教会付上代价。那边也是呀，你要是你有意修理什么，有意重修神的殿，我想你最重要的是自己付上代价，不是吩咐人。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就是那些假使徒的搅扰嘛，他们说自己是什么大使徒。保罗说，我一点也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就是上一章圣经他们抵挡保罗，说保罗是言语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怎么说话一点都不谦卑，或者说你怎么说话这么就感觉好像是没有智慧。我们传讲神的道不是智慧婉转的言语，阿们，乃是按照真理来分享主的道。你这个讲道大老粗，说话对不对？就感觉好像是没有知识和智慧一样。所以保罗说的非常清楚，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阿们。我们乃是传明真理，我们领人认识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高举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你看现在人追求的这些所谓的神学，你学了些什么？尤其现在新派神学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否定耶稣基督的死，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否定耶稣基督的再来， 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不是啊，不是这些高言大事，不大智，不是这些智慧完整的言语哦，那是我们能够阐明啊基督的真理啊，知识却无所属啊，有些是他可能没有学问，对吧？或者说学问很小，他讲道的时候没有那些所谓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名词，对不对啊？这种很好听的。所谓这些智慧婉转的这些言语，不是，我们乃是阐明基督的真理，所以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所以保罗什么申明救恩的奥秘，对吧？他申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他阐明福音。对到那边呢，我想你约老师你自己里面一无所见，对吧？他好像看见了神殿的破口，其实他一无所见。如果你真正的看见，你应该付上代价。所以不能修成，最后一和一大付上代价将神的殿修成。我们其实在讲上一章圣经的时候也提到了嘛，就是一和一大死的时候嘛，第上一章就是不是上一章，就是历代志上那边24章16节就提到了嘛，因为他在以色列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立神的殿，就是一和一大付代价所修成的。求主怜悯，然后我们效法这边使徒的榜样。好，我们两边相对，这边的6节对那边的5节，这边就是罪魁蒙恩做主使徒保罗，对，保罗一生没有违背啊从天而来的意象，他精忠于他使徒的职分，他为主做工，忠心职守，所以罪魁蒙恩做主使徒。那边呢，死里逃生蒙恩做王约押师，死里逃生蒙恩做王，他两边相对，那边是活在人前非活神前，原来是活在人前非活神前。而对到这边呢，如贞洁女献给基督，我们要做贞洁的东西献给基督，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阿们，求主怜悯。他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活在恩中想安逸，原来是啊，你本来在神的恩中，但是你想安逸就偏斜了。这边呢，心念一邪被引诱，格林德教会，格林德教会也是在神的恩中啊，对不对啊？你一样都不去啊，恩赐、口才、知识全备，一样都不去啊，但是呢，被引诱，心念一邪，对吧？心念一邪被引诱，他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有意重修，吩咐人办理。你有意重修很好，但是你自己要付代价。接到这边呢，付代价，保罗决意防堵破口。阿们，保罗是付代价，付代价决意防堵破口。这是保罗。那边呢，那边是你约押师有意重修，你吩咐人办理，你吩咐人办理，你自己不付代价，所以约押师的话语没有分量。而这边呢，人家保罗的话语有权柄，对吧？有权柄，有分量。好，我们看第7到15，7到15正常应该是1到15的，没关系，我们分成2段啊。我们看7到15，第一节说：“我因为白白传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吗？”所以保罗为教会付上代价，保罗自居卑微。对啊，自居卑微，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所以舍己传神的福音。保罗说：“这是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啊！”保罗真是为什么为这个哥林多教会尽心竭力啊？对吧？保罗没有说什么。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没在哥林多教会没有收哥林多教会的奉献，对不对啊？他是下面不是也写了吗？马其顿教会的弟兄们都不足了，他是收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来供养哥林多的教会，为哥林多教会尽心竭力付代价，为哥林多教会效力，一切都是为教会效力的啊，反倒什么？反倒受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对呀，他们的一个 反对。所以保罗的心是何等的忧伤啊。第九节也是，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了你们一个人，因我缺乏的是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不足了。我从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保罗是受了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来供给哥林多的教会，没有累着哥林多的教会。而且我们也知道，唯有保罗在哪里啊？唯有保罗在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提到保罗和亚居拉、百吉拉同工支搭帐篷，你看在别的教会里面都没有提到。就是保罗真是为教会尽心竭力，对不对？为教会尽心竭力。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所以保罗真是向来谨守啊！你看到真的很好啊！这边就看到保罗真是自居卑微，一切都是为教会，为教会付上代价。而地道那边呢？我想就是谁啊？就是这个约阿士作王。对吧？你约阿士作王，你都是为谁呀？你都是自高自大，对吧？你是都为自己用，你自己一点都不肯付上代价，你不爱神，求主怜悯，让我们以今天的这个约阿士为我们的警戒啊！阿门，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爱住，让我们效法这边使徒的榜样，让我们凡事为教会，让我们也能够为神的教会，为神的家尽心竭力。所以这点保罗为什么为教会凡事谨守，我想对到那边就是谁啊？就是这个祭司耶和耶大付上代价，对吧？祭司耶和耶大付上代价。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啊！保罗当然不是自夸，保罗是面对这些假使徒，抵挡这些假使徒。保罗在第一节的时候就说了嘛，说宽容我这点欲望。保罗认为这是什么欲望的？保罗不愿意自夸啊，但保罗说，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他是照着基督的诚实来服侍神的教会，所以他没有累着教会。所以保罗说，在亚该亚一带地方，没有人能够阻止使徒的自夸。既有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所以保罗爱教会，有神的见证，有神的见证。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第十二节这节圣经真的很重要，保罗就是付上代价堵住教会的破口。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说，保罗现在所做的，保罗爱教会，为教会尽心竭力，自居卑微，对不对啊？为教会凡事谨守，他以后还要做，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对不对啊？他真是活出了爱神爱人的榜样和见证。我们是否能够这样的信出来啊？你看，有许多的人攻击我们，说我们什么？说我们没有爱心，说我们，对不对啊？不够爱教会，不够爱神，为什么呀？不是有些人攻击我们教会吗？我记得很早以前的时候，我曾经，我想这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省察的。他就说他在我们这里不如在那里好。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们教会里面没有爱心，但是。我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的这个爱当然是真理里面的爱，或许它里面也有破口，他所想要的是什么？他所想要的就好像是那种人情里面的那种爱，好像只爱他，或者说 啊，我也听过很多的工人给我们讲，他说在我们教会没有得着，他想要得着的是人的那个爱，就是人百般的去，好像是体贴他呀，好像是关心他呀，等等的。那我想我们也关心，我们也照着真理来服侍教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要给这些假使徒留有什么攻击我们的机会和把柄。阿门，让我们真是为我们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尽心竭力，免得这些假使徒，免得这些什么假弟兄搅扰迷惑了神的儿女。我想真的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被迷惑、被掳，也是因为我们没有付上代价，我们给了他们什么？给了他们机会。所以我们要自具卑微，可能他离开我们教会，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自高自大，我们没有凡事谨守，我们唯有为自己警醒，为全群来警醒，以至于给了这些假同工、假使徒、假弟兄对呀，有了机会来攻击我们教会，攻击我们神家，所以我们凡事谨守，付上代价，效法使徒的榜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第一个装，什么装？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根本不是基督的使徒，所以就看到这边就是保罗呀，真是甘心全舍，对吧？他舍己呀，甘心舍己，断绝机会，堵住教会的豁口，而那边呢？那边就是我们要甘心献上，对不对呀？修堵豁口，那边也需要献呀，那边就是吩咐嘛。吩咐百姓把什么拿来？把捐银拿来，送入耶和华的府库当中，又以修理神的殿。那里你修殿的豁口需要什么？需要银子，需要爱心。银子就是爱心嘛，对吧？当然，银子也代表救赎，银子也代表爱心。我需要我们里面有爱心，需要我们靠羔羊宝血的救赎，我们来修理殿中的豁口。这边保罗嘛，为教会付上代价，他真是献上自己，断绝这些寻机会之人的机会，全舍，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第二个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第三装作仁义的差役，我们要识透教会里面，神家长辈以前经常讲的五假三装，对不对啊？假弟兄、假使徒、假教师、假师傅、假基督，对不对啊？三装，装作光明的天使。应该说，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装作光明的天使，装作仁义的才艺，所以不是装，最大代表我们乃是真是忠心诚实办事，他们做被主所使用的木匠、石匠、铜匠、铁匠，忠心办事，不与算账，这便是装作仁义的才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人前装假，这也不算稀奇，他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结局，对吧？他们的结局一定是被神弃绝哦，求主怜悯，让我们防备。好，我们两门相对吧。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保罗自居卑微，舍己传福音。阿门。保罗自居卑微，舍己传福音。那边呢？自高自大，责人不责己。约押师作王，自高自大，责人不责己。他两门相对，这边是凡事谨守，为教会效力。保罗凡事谨守，为教会效力。那边呢？付上代价为修理神殿，原来是不是耶和华付上代价为修理神殿？当然，我想百姓也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也很好，对吧？这边是什么？全舍爱教会，神见证。保罗，所以我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所以神见证，全舍爱教会，神见证。那边呢？欢喜捐银，修筑破口。阿门。欢喜捐银，修堵破口。最后这边是什么？断绝机会，防堵破口。保罗来讲明这个三桩，防堵破口。而那边呢，忠心办事，修理神殿，就是那些石匠、木匠、瓦匠，对不对啊？工人忠心办事，修理神殿。好，我们看16节到最后，我在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我也要把自己当作愚妄。也要把我当做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所以保罗真是认为自夸是什么愚妄的。但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自夸？就是抵挡那些所谓的真使徒，对吧？所谓的这些大使徒。 我说的话并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就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他们既是精明人，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受愚妄人。所以保罗也是求教会什么能够接纳，能够忍受。若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辱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保罗就阐明啊，这些假使徒是在干什么？是在教会当中骄傲自夸，他是诱人为奴，对不对呀？辱骂、掳掠啊，你们要防备。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原话，我也勇敢。就保罗比他们更勇敢，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多受苦楚。二十二节保罗就对北大就说了嘛，略略自夸，其实他不是自夸，他乃是什么？勇敢的去抵挡假使徒，要面对假使徒，抵挡假使徒。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嘛，希伯来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所以保罗就开始见证自己基督仆人的这个身份，对不对？为这个身份多受苦楚啊，甘心冒险。那些所谓的假使徒有吗？我比他们多受苦楚，多下监牢，边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所以为基督受苦啊，就当那边不是吗？谁为基督受苦？耶和亚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为，对不对呀？为神旨意受苦，他被圣灵感动干什么？来抵挡假道，不是，不是抵挡假道，就是抵挡啊犯罪悖逆的索林和亚士。神兴起先知来责备罪恶，但是不听，对吧？不听先知的警戒啊！对到这边也是呀，对到这边也是你哥林多教会受了这些假使徒的影响，你不承认啊这个基督徒人的这个身份，保罗就见证，保罗就说了，你们忍受我这一点什么欲望？保罗就略略的自夸，我更是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啊，你看这犹太人还真是假冒伪善，对吧？外表遵守律法，因为在律法上说嘛，你不能什么，你鞭打你的弟兄，你不能过于四十，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死打了一次。那我们知道，在第一次福音不倒的时候，保罗不是吗？被他们拿石头，他们都以为拿石头打，以为都把保罗打死了，破到城外，保罗又从地上起来，进入城中。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这保罗真是呀，受苦传道，蒙神拯救，对不对呀？受苦传道啊，蒙神拯救。其实两边相对对的真的很好，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撒加利亚，神灵感动来指责罪恶，斥责罪恶。对到这边，保罗是什么？靠圣灵帮助胜过苦难。保罗在这些苦难当中将自己交托给神，他为主您甘受苦，都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对不对？这边也是啊，受苦传道，保罗受苦传道，神拯救。那边呢？那边就是撒加利亚传出神的敬虔，你干犯神，你干犯藐视，你不得恒通，对不对？你藐视神言，你必不恒通。下面第六二十六节还是苦难，又屡次行远路，为福音的缘故啊，保罗。三次福音不到，最后带着锁链到罗马，对吧？屡次行沿路，到江河的危险，海盗的危险，所以不单单有外面的危险，还有内里的危险，对吧？强盗、盗贼的危险，还有同族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你想那个时候，保罗和同工，对不对？传主的福音啊，那时候也会遇到什么？有盗贼起来，想要杀害使徒。我们感觉《使徒行传》好像写的很简短，但是我们想想，这保罗，对呀，多少年呀，为福音的缘故付上代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福音不到，对不对呀？一次都是几年的时间呀，那也有的时候在路上也会有盗贼的危险，虽然圣经上没有写，也有啊，同族的危险更不用说了。保罗走到哪里，这个犹太人就逼迫到哪里，追赶到哪里，寻找保罗的性命，外邦人的危险。也有外邦人的，我想下面不是吗？大马士革的王，对吧？亚历达王寻索保罗的性命，所以有外邦人的危险，有城里的危险，有旷野的危险。在城中的时候，对不对？就跟第三次福音布道的时候在哪里？在以弗所，不是在城中吗？ 这个银匠底米就挑唆城中的人来攻击保罗，有城里的危险，在旷野中有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所以有外面的危险，有里面的危险呢。在教会当中，保罗还要什么？防备假弟兄，防备假使徒，受劳苦，受困苦，受劳碌，受困苦，多次又不得水，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流皮。所以真是啊，为什么为福音的缘故多受苦楚？我想神一定纪念。阿们，神一定纪念。对到那边，我想你原来是恩加受报，你杀了谁？你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你忘记耶和耶大的恩情，神没见察，神不在那见察，神还追讨，神还讨罪。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还真是为教会尽心竭力，对吧？为主啊，为主真是肩负重担，为福音真的是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对到那边呢？对到那边，约阿是和犹大百姓众生灵是什么？畏罪受责打，畏罪受敌啊，掳掠啊，受敌进攻，一小队胜了你一大群，众生灵都被杀。为什么？眼光畏罪。这边保罗为什么受这一道苦楚？为福音，为福音的缘故，为神的缘故，为神旨意的缘故。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叫紧张，真是呀，爱教会，对吧？真是为教会，你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你跌倒我就叫紧。真的，求主让我们效法使徒的榜样啊，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了，软弱的事扁了。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所以保罗称颂神，因为保罗爱神不说谎，绝不说谎，经得起神的检查。按三十二节，保罗也见证，在大马见证神的拯救，在大马士革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那这个我们很清楚，在使徒行传就提到了，就是保罗在哪里啊？保罗在这个阿拉伯旷野。回来有印象吗？在第九章的时候，在九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过了好些日子，就是保罗不是退到阿拉伯旷野三年的时间吗？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但他们的计谋被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丢下去，就这件事情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追下去，逃脱了他的手，所以专靠神，难中蒙救。而那边呢，你不受教，你不悔改，你弃神，至死都不肯悔神借着亚门人的鞭打亚兰人的鞭打，借着什么？借着身患重病都不肯悔改，对吧？都不肯受教，那之中呢，被杀，对吧？那边不是吗？至死不悔，对不对？至死不悔，被杀，受报，被杀。求主怜悯，这边就是效法使徒的榜样对到那边呢，就是以约阿使为我们永远的警戒，让我们爱神，不徒受主恩。好，两边相对，那边是渐渐修成，甚是坚固。我们渐渐修成，渐渐修成。甚是坚固。对到这边呢，我想保罗就是奉主名说修建教会当然保罗说我这话不是奉主名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当然这个不是，那保罗真是奉主名说来坚固教会吗？修建教会，修读哥林多教会的破口。那边是什么？一生行善，忠心至死。谁？耶和华大。一生行善，忠心至死。这边呢，骄傲自夸，诱人为奴，假先知，对吧？假使徒，骄傲自夸，诱人为奴，对吧？引诱人做奴仆，最终必要受报。他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被诱弃神是偶像，约阿是被诱弃神是偶像，你离弃神是否偶像，是否亚瑟拉？这边呢？这边是。勇敢抵挡假使徒保罗， 面对亚述族啊，他们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希伯来人，那我更是，对吧？勇敢抵挡亚述族，那便是神灵感动，大胆得罪。在哪里啊？神灵感动，大胆得罪。这边呢，多受苦楚，多受苦楚，灵助得胜。啊，保罗也是得到圣灵的帮助，得胜，胜过这些的苦难。两边相对，那边是忘恩背逆，神鉴察。最后，这个塞加利亚所说的吗？塞加利亚临终之前，临死的时候所说，愿耶和华鉴察什么人？所以你忘恩背逆，神鉴察。这边屡遭危险，神纪念。我们在神旨意当中受苦，为福音受苦，屡遭危险，神纪念。这边那边是那边弃神受罚，遭敌掳掠。你离弃神受罚，遭敌掳掠，这边呢肩负重担，靠神夸胜。保罗肩负重托，也可以说是肩负重托，靠神夸胜。我要夸，我就拿夸父我软弱的事，靠着神来夸胜，靠着神的能力而掌稳。最后那边是至死不悔，受报悲伤。神鉴察嘛，神伸冤，神你流谁的手？流这个塞加利亚血的仇，所以至死不悔，受报悲伤。这边呢，专心靠神，难中蒙救。保罗专心靠神，难中蒙救，神就他脱离这个大马士革亚历达王的手，手下的这个基督的手。求主能够带领，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忘恩，不偏邪，舍命令人归主，像那使徒的榜样。好，我们来看小人子，我们来看吧，赶紧来看第十五节，十九章的第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旧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旧杖。所以将来啊，神的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耶稣基督也说嘛，我不来审判你们，将来我口中所出来的话要来审判你们。所以口中出来的圣言呢，神言就是什么？就是利剑。所以我们现在要受神话语的审判，将我们的内心能够刺透剖开，阿们，将我们的心意显明。当然他可以什么击杀列国，将来列国都要受神话语的审判，并且有权柄来辖管他们。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也是有权柄，你得胜的就有权柄赐给他们，对不对？将啊，能够用什么啊？能够用铁杖辖管他们啊？基督有权柄，对不对？基督有权柄能够踹下仇敌，踹下仇敌，踹全能神烈怒的旧杖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啊！那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看到幕后主要得胜，基督要得胜到底。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爱主尊道，让我们也能靠主您来得胜。阿们。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要艰辛行善。我想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能得胜到底。阿们。我们不是如同葡萄，我们不是面临着第二次的收割，我们乃是在头一次收割当中有份。我们是收在耶和华的仓房当中，而不是落在全能者的烈怒的旧杖之下，对不对？我们在头一次复活中有份，我想对到这边就需要心碎主张。阿们，让我们蒙神悦纳，让我们所行的讨神喜悦。好，我们来看箴言的二十一章。今天小人中心是心碎主张，求恶行善，大有全能。那边就看到了主有全能，对吧？主有全能，我想我们也心碎主张，我们也求恶行善，我们也能够得到主的全能权柄。啊，那我们靠着神，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也有权柄啊，能够胜过列国，我们领万民归主。那就需要我们远离罪恶，对不对啊？远离恶行善，才有神的同在，才有神的权柄。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浓固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人义公平，必信 这更蒙耶和华悦纳。阿们。这一到三节就需要我们心随主转蒙神悦纳，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龙宫的水随意流转。我们要祷告，不让在家祷告，对不对呀？我们为这个幕后的世代，为君王来祷告。第一要紧的是为万人代求，恳切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一切在位的君王也该如此，使我们平安端正敬虔度日的度日，对不对？敬虔端正的度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求主怜悯呢，我们相信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啊。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第四章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阿们。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流动的水随意流转啊。所以我们要心随主转呢，阿们。我们要有做王的生命，是不是啊？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所以我们的心不是老我做王，对不对？不是高高在上。千万不要像今天的约阿诗，约阿诗做王就是没有罪神做王，没有将自己交在神的，将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王的心，你我的心更是在谁手中？在耶和华的手中，随着主的手来随意的流转。我说好像龙沟的水，就如同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种水稻的时候啊，就是啊一家挨着一家的来流水嘛。所以就是拿着铁锹来敲这个龙沟啊、嗯，到我田了，然后我就把这个堵上，然后把水流到我的田里面，然后弄好了，再把我这个口堵住，往别邻舍的这个田间放，一样啊。我想我们的心田在神的手中，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走啊，让我们心随主转。第二节更是了，我们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吧？我们所行的不是讨自己喜悦，也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讨神的喜悦。我们乃是行什么？行仁义公平。阿们。蒙神悦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不是我们侍奉了多少，那是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所以心随主转让神在我们心中作王，他来衡量我们的心，让我们行公义公平，蒙神悦纳。好，我们看第二四到十一节，说恶人发达，心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所以你恶人发达只是一时，就是从哈曼对不对？被谁被啊、这个亚哈随鲁王升高，不就是眼高心傲？一切朝门的都要向我跪拜，那、这乃是罪，将来追讨。殷勤筹划的必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我们不是行事急躁，我们乃是殷勤筹划，我们殷勤追求必致什么？丰裕。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言。所以用诡诈之舌求财，你贪恋钱财，对吧？你太爱惜你的世界，你里面有诡诈的口啊，那你不过是什么吹来吹去的浮言，虚空的虚空，不丰。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一堂不按公平行事。所以你在地上强暴行事，你犯罪作恶，你跟约阿诗一样，不就是吗？你强暴，你杀害了耶和华的先知，那你自寻死路，对吧？将自己扫除。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阿们。所以我们不是负罪之人，我们不是行路弯曲，对不对？我们乃是将借着人族的转动，高高低低的修的平坦，弯弯曲曲的修的正直，我们追求清洁啊。所以清洁的人以清洁待他，所以所行的乃是正直的。所以看来一条大道污秽人不得经过，所以我们就是奔走大道，是不是啊？所以追求清洁，宁可在房屋的房顶的脚上，不可在宽阔的房屋与正常的妇人同住。阿们。所以为什么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呢？就是我们宁肯约束自己，我们情愿吃亏，情愿受苦，情愿受欺，对了，我们也不要在宽阔的房屋与正常的夫人同住，不要凭血气与人争吵啊！我甘心忍受，宁可让步，尽情主怒。恶人的心乐人受祸，那不就幸灾乐祸吗？你无怜悯吗？但是他也并不连续领受，你无怜悯，将来要受无怜悯的刑罚。信赖的人受罚，愚蒙人就得智慧。阿们。所以我们要受教啊，这些是为我们永远的见证。我们也是愚蒙人，我们看到读神的圣经，尤其是我们读旧约，从创世纪对吧，一直到哪里？一直到马拉基书。我们读以色列人，我们读列王记， 那这些网不就是我们的警戒吗？它受责罚，今天约翰是受责罚。那我想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羽毛，我们要受教的智慧。智慧人受训会变得知识，所以我们要受训会啊，受教就蒙恩，就得到知识。所以我们总结这点就是什么？我们殷勤，我们清洁，还要什么？受教蒙恩。如果我们急躁行恶，那弯曲受祸。你急躁，你行恶，你一定是弯曲受祸。其实箴言就是两条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好，我们看12-21，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信道，必致灭亡。所以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对啊，要思想他们的结局，知道神必将他们安置在华地，对不对？人醒了怎样看梦，那猪醒了也怎样看他们，知道恶人的结局必致灭亡。所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就这个意思啊。下而不听穷人哀求的，将来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更清楚了。你无怜悯将来要受无怜悯的刑罚，你再而不听穷人哀求，你的神将拉萨路放在你财主的门前，你要不听，对不对啊？你不照着神的话，你爱，那将来你的呼吁也不蒙应允。你呼求我主亚伯拉罕的，请拉萨路，对不对啊？拿指头蘸点水来润润我的嗓子，那也不行，也不蒙应允。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其实不好。对吧？有的时候真是喜欢暗中送礼，喜欢揣着贿赂，好像是止住了他的怒气，挽回怒气，止住暴怒。啊，你这是暗中送的，对吧？你怀中揣着贿赂，贿赂呢是你眼人的眼瞎了。我们不是，似乎好像是现在他怒气转消了，对吧？他为我们效力了，似乎是这样，但终究呢有暴力的时候，这不好。所以我们不是暗中，对不对？不是行这一切的事。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这个很好，为什么说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呢？所以我们要发出，这就是我们发出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对不对啊？所以对于信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使他活。那对于不信的人呢，作孽的人呢，就做了死的香气，使他死。就做了就是作孽之人的，作孽的人败坏，因为他为什么不肯悔改，对不对啊？败坏自己的善行，所以将来要受报。离迷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所以我们要不是迷离啊，为什么会迷离呢？你受迷惑，你偏离，不知道。本来我们应当走通达的道路，我们做通达人，明白自己的道路，行在神旨意当中，但你迷离通达道路，结局就是什么？结局就是住在阴魂的会中，你中了这个大淫妇的迷惑，你被这个淫妇引诱，偏入淫妇的巷口，那就是灭亡。爱言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所以我们要留心警醒啊，所以我们要殷勤追求，不是什么爱言乐。现在已经到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在什么言乐放纵吗？爱高油，爱好酒，我们不是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我们乃是被圣灵充满。阿们，乃是被圣灵充满。求主能够来怜悯呢，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好好的追求，好好的爱主，不是享受最终之乐，是不是？不是享受最终之乐，我们乃是殷勤追求，得主喜悦。恶人做了义人的属将，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前面不是说了吗？一人遭遇祸患，有恶人来代替他，一样的道理，是不是呀？一样的道理。宁可住在旷野，不可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还是对不对？我们住在旷野，我们灵里与神亲近，我们推倒独立，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神，我们住在旷野，我们也不要什么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我们也不要做争吵时期的妇人，里面满了什么？满了争吵啊！智慧人家中积蓄包有高宝物高油，与美人随得来随天下。所以我们要积粮，我们要殷勤追求做智慧人，我们要积蓄宝物高油。阿们，将来我们油充满，我们才能做聪明的从你出来迎接我们的新郎。你不与美人，你随得来随天下，你不只为己积蓄啊，你不留心，你将来你就 在黑暗中爱哭切齿，追求公义仁慈的必得到生命公义和尊荣。阿们。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仁慈，行公义好怜悯吗？就是公义仁慈，我们与主同行得生命公义尊荣。咱们好，我们总结啊，这边是秉公，就是我们秉公行义得生命尊荣，很清楚了。其实对到那边就是我们如何的得到全能，那就是什么，我们的主大有全能，能够用铁杖下放王国。我们如何得到主的全能，这也需要我们秉公行义得生命尊荣。同样我们要受教，如果偏邪言乐，结局就是倾倒灭亡。我们不是偏邪，也不是在地上厌乐，我们乃是秉公行义，我们乃是得生命得尊荣。我们看22节到最后，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依靠的剑垒。阿们。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是吧？我们要做智慧人，我们能够爬上哪里？爬上勇士的城墙。所以我们智慧圣极，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阿们。所以谨守，人若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的口要将三件的尊贵的分别出来。懒惰人，不对，这个21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邪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所以不要心骄气傲，以乌西亚王为我们的警戒。马上就要讲到了，对吧？你心慢狂妄，骄傲，你竟然这个抵挡，应该说你不服什么，不滥用权柄，那你就受罚。懒惰人的心愿将他伤害，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所以啊，我们不要做懒惰人。你的心愿，你想，哎呀，我想要好好的爱主，我想要明白圣经但是你不肯手做工，那你就一无所得。有终日贪得无厌等，一人施舍而不吝啬。所以我们不是贪得无厌，对吧？我们乃是施舍，对不对？我们乃是爱神爱人。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着恶意而献呢？行。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献上最重要的就是圣洁，圣洁的祭物得神喜悦。做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亲眼长存，就是做真实的见证。你做假见证你做假见证的口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我们听真情而言，我们听明真理，我们传明真理，对吧？我们讲明基督的福音，令人归主，亲眼长存。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所以我们行事坚定，我们靠着神，我们不是犯罪，良无羞耻。他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良心如同闹钱闹款了一般。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这些神经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的信号。阿们。所以地上的人想尽一切的办法，想要拦阻福音，拦阻神旨意广传。我想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未达到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要靠神胜敌。阿们。所以仇敌必站立不住。21到22到31，我们总结，这边就是总结什么？这边就是殷勤舍己，靠神胜敌。我们殷勤还要舍己，我们靠神胜敌。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传主福音。同样，骄傲懈慢，敌神灭亡。你骄傲，你懈慢，你敌神就是灭亡。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真正看到。其实箴言就是两条道路了，我们行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心随主转，我们除恶行善，大有全能。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使我们学了神的话语之后，让我们以今天的约25为我们永远的警戒。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在恩典当中偏斜放纵，没有照着耶和华所带我们的厚恩回报主的大爱。求主怜悯，让我们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恩情，我们不忘主恩，不忘人恩，更不要忘记主恩。让我们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效法今天的保罗，我们甘心为主舍己，我们舍下自己，我们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我们越走越刚强。求主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的心随主转，让我们殷勤清洁，让我们秉公行义，让我们追求爱神爱人，让我们得到对于我们同在的权柄。所以得胜的神就将权柄赐给我们，我们也能够胜过一切敌神的列国，能够将人心意都回归向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